当信仰渐褪色，看一看士师记的内容。我们先有一个祈祷，好感谢主给我们在经过了夏令会，而七月份我们在崇拜的讲题当中再有一个新的系列，是关乎到我们的信仰是否褪色呢，还是在这里增加我们的色彩呢？主帮助我们在今天从你面前有领受，让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有些挣扎，是这个讲题一开始定了第一章到二章五节这个引言，相当多的经文，但我又很想跟大家都读完它，因为我稍后讲的内容是从每一次的经文当中都跟大家去思考一些内容。我们一起起立读出以上的经文，我请姊妹先读，请读。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上到我抽签所得之地，与迦南人争战，我也同你去抽签所得之地。于是西缅和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把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70个王，大拇指和大脚趾都被我砍断，在我桌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照着我所做的报应我了。他们就把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犹大去攻打基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师、士西、阿希曼、达买。基伯伦从前名叫基列阿巴。犹大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阿撒来的时候，催促丈夫向他父亲要一块田。阿撒一下怒，加勒就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对加勒说：求你赐我福分。你既然把格利夫，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和下泉都赐给他。犹大攻取了加撒和所属的领土、亚实基伦和所属的领土、以格伦和所属的领土。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取了山区，却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 約瑟家也上到伯特利去，耶和華與他們同在。約瑟家去窺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探子看見一個人從城裏出來，對他說：請把你進城的路指示我們，我們會厚待你。馬拿西沒有趕出八善和所屬鄉鎮的居民，帕勒和他所鄉鎮的居民，多爾和所屬鄉鎮的居民，以伯蓮和所屬鄉鎮的居民，米吉多和所屬鄉鎮的居民，迦南人仍堅持住在這地。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哈拿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奴役的人。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密和伯纳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居民那迦南人中，而伯士密和伯阿纳的居民却成了他们服奴役的人。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到波金说：我领你们出埃及上来，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曾说：我永不废弃我的你们立你们。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百姓放声大哭，于是他们在那地方起名叫波金，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清楚。
我们读了成章加上五节的经文，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印象，很多人名地名，亦都係士師記一個開場白，同埋係接續住約書亞記嘅一個延續。從經文嘅裏邊，我哋去認識有一個中心嘅思想。這個中心思想咧係記載喺聖經整個嘅士師記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士師係乜嘢嘅身份，或者點解叫士師？所以當你讀士師記的時候，英文有一個 judge， 審判，好像一個審判官一樣，去辨別或者去分解一些事物的對與錯，審判嘛。但是用來形容士師記，你叫他做審判官，好像英文的翻譯好像不得理想，所以中文用了一個士師，即是教師，大家知道教師做什麼的？教書咯，士師咧就唔係教書，但係佢係一個帶領以色列人對抗外敵嘅一個民族英雄。喺劃時代嘅當中，接續住之前嘅約書亞或者摩西，到王嘅出現之前，就有一個士師嘅時代。 而士师的时代当中，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大概有这十四位的士师，士师记只记载十二位，而十三、十四以利和撒母耳，可以这么说，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接续着王的兴起。当时撒母耳就高立了扫罗王和大卫王。所以我们来到士师记的时候，看到里面所介绍的内容人物，其实是叫我们看到一个信仰的延续究竟延续成怎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通过什么来到去看到这个信仰的状况呢？就通过他们得地的时候，他们的一种得地之后的心态是怎样。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信仰渐退色。好了，怎样从得地里面去看到这个的心态呢？在我们看士师记第一章的时候，会看到犹大是第一个支派上去得地的，是当他们去求问神的时候，神就说犹大当先上去。但犹大上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单一个支派上去，他找了他的哥哥叫西面，然后跟他合作一起上去得地。当然不是只是合作，合作之后就是你帮我，我又帮你。所以后来经文有记载，西面就跟犹大一起上去得地。所以他们这个的互相合作带来他们是所谓得地的成功，或者成功的得地。我们看到他们得地了，大概这些路线，如果你看到一呢，就是他们攻取南边的，以色列可以分为北和南，但主要是南边的，由南边一路好像一个 U 字的红色线呢，你就看到他们得地的地方呢有多大。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多尼比色。当时呢他们攻打的时候呢，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王，在迦南地当中的一个王。而这个王呢的名字有他的意思，但是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呢就捉了这个王，然后呢就将他击杀，击杀呢是带到耶路撒冷，然后死在那里。而这个王为什么要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章节当中那么特别提到一个特色，就是这个王呢从前，就击杀了七十人没错，第六节击杀了七十个王，而将他们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斩了下来。但是圣经记载的时候呢，不是记载那七十个王，而是记载呢这个王呢亚多尼比色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将亚多尼比色这个王，捉了之后呢，就将他的大拇指和脚趾呢斩了下来。是描述些什么呢？以前他七十个王就是这样去组织这些王。那当以色列人，去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个王呢逃跑的时候被捉，最后呢就是他的脚趾和大拇指被砍断。大家留意一下脚趾、大拇指，这幅是当时的一个画家，将他画了下来。这个行动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着呢他要将敌人的攻击的能力来到砍断，或者呢这个没了手指、没了脚趾，走都不方便，揸剑或者揸弓或者揸盾都不方便，因为你得四只手指是没了个钳制的能力。除了说削弱敌人的作战能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纪念一个征服者他的战绩。我一杀杀了他，埋了落地看不到，是吧？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是呢这个人不死，但是手指、脚趾，大脚趾和大手指功呢都没了。哇，在一些人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哇，这样的是什么所做啊？这个亚多尼比色所做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是炫耀着这个王呢曾经做过的战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的结局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他死在耶路撒冷。当犹大和 西面他们两个支派上去攻打的时候，这个王得到他的报应。史诗记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件事，大家不要觉得哎没什么所谓，记载一个王，后面都有不同的记载，但是这个王是很特别地出现在圣经当中这里两三节的经文，而给我们知道呢，他的报应是他自己说出来，是他自己的说话描述出来，这个是神照着我所做的报应我。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讲史诗记呢，一定要看到里面的一个因果关系，有个因又有个果，而那个人是自知这个因果关系发生在他身上是什么意思的。你有没有想过信仰的褪色是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看一看这个人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史诗记当中的一个特色。所以你不要觉得神好像没有关注到我们的生活，你不要觉得我们做过的事都过了去了，都抹了去了，如果不是神的赦免，我们今天根本存活不到在今天。你和我对照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可以用另外一个字眼对照着我们的良心，其实就觉察到我们的不妥的地方在哪里。不是，我良心很好啊，仍然都觉得不错啊。在德州有一个地方，警察捉了一个小蚊仔，这个小蚊仔是十几岁，他走去一个地方偷了一只表，那捉到他的时候，警察就问这个小蚊仔，你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啊？小蚊仔就很自然呢回答这个警察，他说我上次偷了一样东西给我妈，现在父亲节我想偷一只表给我爸，你觉得怎样？都很合理，是不是？妈都有，为什么爸没有？千万不要这么做。他说出来的时候 是真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的道德标准在哪里呢？就是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父母的需要，所以不惜违法来去偷一样东西。他的良心在哪里？他的良心标准可能就是好像当时的社会一样，人家都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所以当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时候出现，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在街上，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亚多尼比色这个结局是反映着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在摩西时代他们的摩西五经当中的生命记，就是重新的一个关系，就是当神要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行在神的道上边的，当人离开神的道之后，上帝的祸患会临到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你记得这个人，斩脚趾和斩大拇指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庸的小说，我相信多多少少会有。金庸的小说当中就提到断他的什么手筋脚筋，然后废了他的武功，不是打死他，打死他又是没人见到战绩嘛，我废了他的武功代表我什么，我比他更有能力了。所以呢，这个人被废武功的时候呢，他就会记得这个人的战绩了，人家问起他的时候呢，他也会讲回这个人的战绩了。所以金庸不知道是不是看了史诗记，最后结论是国中没有王，国人任意行。有没有看过金庸所写的一个武林人物叫做任我行？我们再看下去，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和他去世之后，其实迦南地开始已经是分了给以色列人，但是仍然未得的地方还有很多的。所以你看红色就是未得的地方，黄色就是已经得到地方的地。我 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经文有交代到这十二个士师是一个怎样去带领以色列人渡过了他们被外敌所侵略，然后神帮助士师去胜过了外敌，他们得到太平的日子。最长的是第二个以弗八十年。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十二到十三节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特别，所以又要讲一下。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夺取那城，我就把我的女儿押撒嫁给他。加勒的弟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列峰，大家记得这个人列夺取那城，加勒就把女儿押撒嫁给他。现在好像比武招亲的嘛，如果谁能够夺取这个基列西弗，我就将我的女儿嫁给他。好像表面上是好像跟我们中国武侠小说里面讲的类似的东西，但其实呢这里是讲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做加勒。加勒是跟约书亚可以说是当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探地的时候，约书亚和加勒是其中两位，而他们能够因着他们的信心而进入迦南地，也都是加勒其中一位。约书亚固然是，所以加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经人物。他虽然没有约书亚那么出名，因为你不要记得加勒是谁的，除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子女会讲会改他的名字叫加勒，可能你的名字都是，但约书亚就会比较出众很多，是吧？但在士师记里面提到这个人将他的女儿要嫁给一个战士，这个战士要去攻打基列西弗的，攻取成功之后将女儿嫁给他。如果不成功，不知道会不会嫁呢？可能不会。如果有一天你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将我女儿嫁不嫁给这个未来女婿呢，你会怎么做呢？我的女婿就走来当时未结婚走来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的女儿拍拖啊？跟着过了没多久，一年两年之间他就再来问多个问题，我可不可以娶你的女儿啊？拍拖可不可以即当然要谈一下先啦，所以约咗去谈。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条件呢？你跟我赚到多少，我就将我的女儿嫁给你啦，会不会这样？有些家长可能会的，我相信你不会，是吧？你不会用钱去称你的女儿的婚姻幸福的嘛，是吧？阿门，阿门，阿门。不可以用钱，不可以用高大上来到去称你家人的婚姻幸福。所以加勒是不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一个信仰的概念呢？就不是。我们刚才讲了加勒是一个战士，战士是一个什么身份啊？是带领着以色列人去征战的一个领袖，而他将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人，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像他一样有战士一个的心智的人去夺取迦南地。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信仰传承的角度来到去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面对同样的类似的状况，就是你的女儿是很想找一个好像她爸爸一样这样的人作为她未来的女婿，即不是女婿，未来的丈夫。多多少少有一种这样的背景或者关系的。如果你将来你的女儿跟你说爹地，我将来很想找一个好像你这样的丈夫哇，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安慰啊？好像你这样，作为爸爸是真的有一种荣誉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點解會揾一個好似爸爸咁咧？當然呢個爸爸係愛佢、錫佢，同埋咧可以喺家中扮演緊父親、丈夫咁樣嘅角色。作為一個女兒，佢嘅丈夫都好希望將來佢能夠去承擔家庭，可以教養子女，能夠可以做到心目中一個家庭之柱，係咪啊？所以呢個咧就俾我哋睇到加勒有一種咁樣嘅狀態。所以加勒呢個招勢嘅條件咧，就係希望能夠攻取呢個叫基列西弗。基列係咩意思呢？基列其實就係代表住一個省份啊，大嘅地方、城鎮嘅意思。西弗係咩意思呢？西弗有一個字嘅含義咧，就係代表住。不好意思啊，代表住一個這個 PowerPoint 突然間在我的台面不動啊，不好意思。我哋再睇啦，父神，嗯，代表住一个地方里边，佢一个嘅另外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地方西弗，同埋跟住嗰个后来就将佢改咗个名。我哋睇一睇，犹大攻取加撒同埋所属嘅土地。一路睇落去咧，每一处圣经就记载紧一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嚟到去被攻打。但系唯一呢个度呢度就提到喺犹大要攻取嘅地方当中，有一个地方系冇咗加冇咗犹大嘅属区嘅，就系、是、平原嘅地方。圣经提到。不能讲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的战车，这是指后来的阿摩利人。跟着看讲出加勒三个支派的族裔，阿纳族人是代表着高大的人，所以他们进入迦南探地的时间曾经遇过阿纳族人，是高大，看自己好像蝗虫。如果記得就是這個阿納族，以色列人都能夠將他們趕出，只是沒有把他們完全趕出。好了，我們看到應該漏了一個地方，就是除了猶大去攻城掠地的時候那些戰績之外，其實西面和猶大都曾經去攻打一些地方，其中一個是沒有寫下去的，就是以洗。跟住约瑟家又提到啦，约瑟家跟住上去，即系跟住犹大同埋西面之后，就系约瑟家上去攻打，又会睇到佢哋进入去耶律伯特利吓，伯特利呢个地方叫路斯。当佢哋进入路斯嘅时候，将里边嘅居民赶走。喺呢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去指示过。以色列的约瑟家怎样去攻打这个城，指示了一条路线，攻打了之后这个人就离开了、或者圣经讲放走了，结果这个人去到客的地方又重新将路斯建立起来、很特别的一个记载，为什么圣经又记载一个这样的事迹，这个人对于约瑟家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确实是帮助了他们，因为只划了这条路线，但同样这个后代之后，这个人去到客城的地方呢，重新将路斯建立起来。所以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伯特利原名是路斯，被攻陷之后，他们将这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门。如果大家有记得创世纪，伯特利这个地方。去重建一个城，又叫翻路斯。 換句話說，你放走了這個人，這個人的信仰沒有改變的話，這個人的生命沒有改變的話，他又走回舊路，他重建回自己所建的城的名字叫做老師。有時信仰不夠徹底，往往這個人離開之後，就將他舊有的生活方式重建起來。一個是伯特利，一個是新的老師，其實兩個都是同樣的名字，但是怎會有這樣的結果呢？就是以色列人曾經受過這個人的恩惠，結果放走他全家。所以他們不能夠完全是將老師的影子徹底的攻陷，再在另外一個地方有老師的出現。所以又是記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在士師記當中讓我們看到另外一幅圖畫。攻城略地，最終要將城攻取，甚至有些城聖經記載是要用火焚燒的，不能夠將他們要斬草除根的意思，徹底的將他除名。所以約瑟家呢，是終於出現我的 PowerPoint， 稱為阿爸。剛才說的西弗，西弗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基列西弗是指 書卷之城，之前有一個叫做阿巴，叫希伯倫，後來改名叫希伯倫。聖經就提到這個希伯倫，今天我們常常都提到希伯倫，因為香港有一間很大的堂會叫做希伯倫堂。當然希伯倫在以色列當中現在都是一個 非常突出的一個城市，但是我們看到希伯倫原來的名字就叫做阿巴之城，阿巴之城。所以攻陷了之後，以色列人就改名叫做希伯倫，不再叫亞納族人的名字，尊大的城。這裡應該是不是約瑟家攻取的，應該是屬於猶大攻取的地方，所以一路以來猶大攻取的地方。好了，再看馬拿西。馬拿西的攻城略地呢，其實就是基本上沒有完全攻取。聖經就留意到有一句說話，就是迦南仍然堅持住在這個地方。既然沒有攻取到，算不算有攻城略地的戰績呢？只能夠同住。當同住之後，後患就會來了。後來的患是什麼呢？就是他們跟迦南人結親立約，或者是共同生活的時候，跟他們有很多的往來，結果他們的信仰就被這些以色列人，被這些迦南人影響他們，影響他們的下一代。一路講到下去的時候，再看其中幾個不同的支派了。總結這四個支派，亞布倫、亞切和拿弗他利還有但，最終我們見到聖經的記載，他們都沒有趕出這些以色列人，而且這些以色列人沒有趕出這些迦南人，而迦南人最終跟他們同住的時候，竟然成為他們的奴役、僕役，或者可以這樣說苦工。代表什麼含義呢？就是我有沒有主動趕出他們呢？可能沒有的，因為看到這些不趕出的人當中有一些價值在那裡，而這些價值呢，就是什麼？幫手做勞工的，有人力資源的，所以成為一個服役的人，就是這些住在當中的迦南人。所以這些支派給我們看到呢，就是他們沒有將他們趕出去，其中聖經的交代就是他們最終成為服奴役的人。對以色列人來說，對這些支派來說，我們有免費的工人做奴僕，不將他們趕出。聖經的記載包括另外剛才提到亞摩利人， 就是这个但、啊、但没办法将以色列、将这些迦南人赶出，其中就是在、平原的地方他们有战车、啊、好了，总结但、啊、但为什么没办法赶出，就是因为他们有 很强的武器战车。大家留意到、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讲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啊啊、无论空军、啊、陆军、啊、海军、啊啊、甚至现在是讲紧无人的军队，是不是、啊、那些的战机、啊、无人的、他们之所以不能够讲出，是因为对方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里维护他们的城墙。但是留意到呢，圣经提到约瑟家强盛的时候是可以战胜他们的，但是但呢却不能够战胜他们，所以但一路被住在山上高，是没办法去到平原的其中一个原因。留意到圣经的交代呢，给我们看到今时今日、啊、一个有强大保护自己国家 的能力的这些国家呢，就比较可以出到声话到事，或者抗拒到你的入侵、啊、所谓国家主权、啊、保卫完整的国家领土、啊、我们经常有时听到这些俗语，其实代表什么呢？你的国家够不够强大，就决定你能不能够保护到自己，如果不是呢就会被人家入侵啦，或者被人家虾你啦，是吗？我们今时今日看到这些对话。所以士师记的二章就交代了上帝向当时的十二支派一个的启示，透过他的使者，神的使者，由大概、啊、由这个吉甲去到波金这个地方，然后向他们讲出以下的说话。这段说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交代了摩西五经的时候神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这个地方要赐给他们，而要将迦南人赶走的，而赶出这些迦南人之后，这个土地是归以色列所有。这个约上帝并没有废弃，留意圣经是第一次，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指什么呢？就是不可以与当地人立约啦、结亲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即不可以跟他们宗教拉上任何的关系啦。圣经就提到神向以色列人这样讲，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为何这样做呢、啊、做出什么呢？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们必作你们腋下的荆肋下的荆棘，你们的神明，他们的神明必成为你们的圈套。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交代了他们将来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将 当时在迦南地所有的这些人赶出的情况，结果跟他们立了约，结果又跟他们可以说通婚做生意，然后亦都跟随他们的信仰，所以以色列人就被以色列以外的外族人征服了他们。所以士师记就交代神再兴起不同的士师来到带领以色列人呢成功地抗拒这些外敌，就出现以下的内容了。波金就交代了这个地方将来呢就是代表哀哭的意思，就是百姓在那里所面对的哀哭，亦都是他们将来在士师这一百多年的、几百年 的历史当中呢他们带来的一些的遗憾、啊、他们的痛哭、啊、所以就造成一个这样的循环。士师记当士师兴起的时候，就是他们去呼求耶和华，求上帝来到去、拯救他们，神兴起士师来到去帮助他们脱离这些偶像，脱离这些外族人的入侵、啊、所以他们就再享受太平的日子，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士师记里面的内容。但是士师记最后的一节，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和合本的记载。其他的译本是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记载各人是按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好，我就按我觉得好的来到去做了。那你的好是什么标准呢？一定不是神的标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落在这个没有王去带领的状况底下，他们就可谓任意而行。所以越来越恶劣的一个信仰状况，就带来越来越恶劣的一个以色列人在支派当中所得的地，带来他们的祸患。弟兄姊妹，在结束的时候，我想交代这一段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一个引言。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要很着重开始的记载和结束的记载，不是说中间的东西不重要，而是开始的时候往往已经将整个士师记的图画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那些的状况大概是怎样。到结束的时候，往往写作圣经的人，当然士师记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作者，有些人猜测是撒母耳可能，但是圣经没有交代，但却是让我们知道是有一个结局在里面。很希望当信仰渐退式的这个过程，我们进入士师记的第一次讲道，相信在以后的内容当中，我们提到不同的士师出现的时候， 你和我当中有一个心理准备，当信仰越退式，我们的信仰所带来的一个 后果就越是严重和越是破坏。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怎能够去防范自己一个退色的信仰出现。求主怜悯，我们一起祷告。多谢主给我们今天一个引言，士师记的引言，引导我们去明白我们的信仰怎样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离，并且在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怎样去添加上帝给我们的色彩，而不是我们看为好看为正的事我们就觉得可以去做。主帮助我们能够去分辨你在我们心目中你的带领和你的旨意，好像今天的诗歌所提，不要让我们一知半解，或者一半知半解，叫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常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和真理的教导。我们同心合意的交托仰望，继续带领我们往后在不同的信息当中所谈论到的士师记内容，叫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上帝你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有更新。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